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最近呢，疫情实在是有点严重，那么整个社会啊，都充满了各种焦虑的感觉。我觉得呢，这种时候啊，大家就更要静下心来，要告诉自己说呢，要冷静一点。那如果呢，你想要先稍微抽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啊，打打电动等等，都好嘛。就是呢，要稍微把自己呢，从这个疫情的焦虑当中啊，抽离出来。每个人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方法啦。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直听那个24小时放送的那些新闻频道，重点是他放送的内容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好像这种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可能就是每一天不要花太多时间听，稍微听过一次好，或是稍微看看这个网络上的新闻，看过知道现在目前疫情的状况就好了。好，不需要一直听一直听，因为一直听下去的话，其实你可能本来不焦虑的啊，听久了都会变成焦虑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跟世界脱节嘛，所以呢，到底目前状况怎么样，可能你该知道的还是要知道，那可是知道就好了。好，不需要一直在那边一直重复的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变得更焦虑。那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充满了这个焦虑的气息，所以呢，在这种集体焦虑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产生各种的乱象。像最近也有新闻报道，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开始容易易怒啊什么之类的。好像这样子的情形，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其实是充满焦虑。人是一种会互相影响的动物，虽然说你会觉得那个可能是外面的讯息啊，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可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其实多少会影响我们的。所以呢，就是在这边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提醒自己好，冷静一点，不要太焦虑，然后不要这个随之起舞啊，就是可能大家情绪都很高亢，然后就跟着一起有些情绪的波动太大。那像这种时候其实反而是更应该要冷静下来的。那么上一期的时候呢，是有跟大家聊到说，我认为人际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尊重跟体贴这两点。那对我来说呢，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逻辑，好，最根本的逻辑。所以呢，我在做很多事情的判断上面呢，我就会从这两个点来作为出发点，然后去思考我该怎么做。那么呢，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主要是 focus 在体贴这个点上面，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整个对于体贴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考过程，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啦。那其实呢，我天生啊是一个不太懂人际关系的人，而且又是工程师嘛，每天都面对电脑，好，所以不太懂得怎么样跟人相处。那我觉得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成长经验中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对某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它对了，或者是说我知道它对，可是呢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对。那因为呢我从小就是喜欢观察别人嘛，所以呢针对第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好，我通常是可以判断的。就是说你只要常常去观察不同的事情，然后常常互相比较，看看这些类似的事件啊，它到底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那通常呢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了。好，简单说就是多观察多比较。那第二点就是说，我知道它对了嘛，好，可是呢我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对。那么当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呢放在心上，然后呢偶尔回想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会试着去询问，然后去探索这个问题。那么像这样子啊，久而久之，好，当我对这个世界理解够充分了，然后我吸收的知识够多了，其实日子久了你就会渐渐的知道为什么了。我在探索这些比如说像人际关系怎么样做才对，大概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去做的。那么呢对于体贴这件事情啊，首先第一次的经验是这样，就是说我以前在写论文的时候吧，因为是跟教育相关的科系嘛，所以啊我就要去国小做实验。那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国小帮助我然后当我顾问的人呢，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哈，国小校长这样子。那你想嘛，校长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像他这样子的人啊，肯定就是很忙的吧。好，所以说我每次要去找校长讨论之前啊，我都会想说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我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比如说我的实验要怎么样设计，我流程要怎么跑，我都尽量先想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要耽误那个校长太多时间。因为呢，我是学程式的嘛，然后呢，常常会有一些人啊来问你程式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感觉到那个人吼，他连这个最基本的可能 Google 搜寻都没搜寻，他就跑来问你，那你就会觉得你是怎样，就是觉得我很闲吗？这种感觉就不是太好。那所以呢，将心比心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去找校长之前呢，我就是要先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而且那个论文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是我要写论文，又不是校长要写论文。好，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会先把东西都尽量弄好再去找校长，他就是顾问嘛，好，帮我检查问题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讨论了好几次，好，我去找他好几次。有一次呢，当我要回去的时候啊，他就突然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都会先准备好才来找我，不像某某某，他每次来我这边啊都是要我想。那他讲的那个人啊，是我当时认为还蛮优秀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就想说，哈，怎么会这样？就是我原本以为齁，这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别人这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啊，而且这本来就是我工作啊，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但结果没想到我却因为这样子然后被称赞，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所以很明显这件事情我就是做对了，因为我得到称赞了嘛。可是为什么我会做对呢？那我回想当时我考虑的点，就是我要找校长之前，我在家里准备的时候，我想的点就是说，诶，我不想浪费他太多时间。好，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子就做对了。那么这应该是我记忆中啊，第一次，好，因为体贴别人，然后做对事情。可见我以前有多糟。那后来呢，我也就是有多多观察嘛，好，看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然后看别人做了什么事情是对是错，然后综合许多经验之后，我才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就是体贴很重要。好，所以这并不是只有单一事件所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因为我拥有了许多的经验之后，我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当然我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大家知道之后可以用自己的经验，然后再次的去验证它，好，不断的验证它。那到底什么叫做体贴呢？我觉得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思考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要能够顾虑对方的心情。这两点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当作是同一点啦。好，因为其实所谓的需求啊，是有分各种层面的。只是说呢，心情这个点通常是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好，所以呢，我就特别拿出来强调。基本上重点就是要去思考对方的需求跟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好，那可能就是物质上的、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好，或是像面子上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跟他的想法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要不要去满足这件事情，这个可以再讨论。好，只是说你如果连理解都无法理解的时候，你就更不要去提满足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我就想说啊，如果我是校长，他一个学生跑来找我问问题，然后都要我想，我一定心里会想说，齁，这个是你的工作耶，不是我的工作，你怎么可以都叫我做呢？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的。所以呢，我作为学生，我就不会那样子去对待校长嘛，齁，我一定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将心比心，你稍微想一下，诶，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好，或者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同理心。对我来说呢，这些东西啊，它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体贴的人。好，所以基本的概念就是体贴。只是说体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用了各种的形容去描述这个东西，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当你在思考对方的需求或者是他在想什么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嘛。好，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所以呢，很多时候会变成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然后呢，其实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其实大家想想嘛，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们都不见得知道了。我们都不见得知道的情况之下，别人又要怎么知道呢？ 所以呢，在思考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呢，是应该要透过客观证据来进行一个推敲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收集他的一些反应态度，好，甚至他明确的表达了什么样子的想法，哈，他说了什么话，来确认说这到底是不是他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啊，我曾经遇到某一些人，然后他们对我很好，很好，非常好，或是送我礼物什么之类的。可是呢，我却因为这样子，然后觉得非常的困扰。理论上呢，我应该要感谢这些人嘛。可是实际上，我却完全无法觉得感谢，完全没有任何感恩的想法。然后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问我自己说，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冷血无情了？他们也会批评我说我这样就是不知感恩啊。嘿，可是呢，我很仔细的思考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你硬塞一些我不需要的恩惠给我，然后逼我要感激你，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老实说啦，那个时候齁，我真的不懂这个叫做情绪勒索，你们知道吗？现在知道了，有这个词，它就是情绪勒索嘛。你给我一个我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硬逼我要感恩你，这到底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情绪勒索这个词，可是呢，我却因此就知道说，哎呀，其实体贴这件事情啊，不应该是你以为他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好，你应该是要问对方，或者是想办法去得知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好，而不是你自己主观认定你需要啊，然后就塞给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当时的反思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就是你认为什么样东西叫做体贴。像我是主修比较偏教育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会特别关注别人的认知状态。认知的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好，所以说我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其实呢，我都会特别注意到底对方知不知道某些事情。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某些事情，但对方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其实沟通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好，这叫做资讯落差。所以呢，我通常都会想办法先确认这个资讯落差是没有很严重的，然后才去做沟通的动作。像我现在是 PM 嘛，好，所以我就要分配工作给工程师做。可是有的时候啊，工程师他如果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不太想做，不太想理你，这样子觉得你在找麻烦。那或者是说，因为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他的立场去帮你判断怎么样做会更好，他就只能够凭他自己的想象认为什么样是对的，好，而没有办法去站在你的立场去帮你想。好，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其实你跟他们讲了，他们就会愿意去站在你的立场，然后帮你思考一些更好的解决方式。好，所以对我来说，认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也经常就是提醒我自己还有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要预设立场，说觉得对方知道，或者是说他应该要懂什么事情。我们要能够从对方的一些像表情啊，然后说出来的话，从这当中来判断对方到底知道的程度是到哪里。那当然，如果有时候我为了要节省时间，好，没有什么太多时间在那边沟通，所以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告诉他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对我来说啦，像这样子我不去预设对方知道的这样一个想法也是体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是替对方着想嘛，你也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嘛。好，所以呢，这就是另外一种的体贴。那么前一阵子啊，就是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位老师，他呢鼓励大家要重视细心这件事情。然后对我来说啦，这也是一种体贴的表现。好，因为呢，我从小呢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就是射手座嘛，可能有一点粗枝大叶的这个个性在。那但是因为某一些经验呢，就莫名的也有一点点细心。好，当然可能跟那种天生的比起来还是差远了。可是某种程度还算是细心。为什么呢？因为啊，大家要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如果你不够细心的话，通常你程式的品质也不会太好，可能会产生各种 bug， 或者是对于用户的体验来说就不是那么好。 好，所以我为了做出更好的程式，某种程度就是我让自己变得比较细心一点这样。因为细心的工程师他才有办法去做出一些比较体贴用户然后让人家喜欢的程式这样。那我第二个接受到细心的训练呢，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有写过论文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论文它在撰写的时候会有那种格式上的要求，好，比如说行距啊、标点符号你套用有没有正确。那其实呢，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老师马上就看得出来说，诶，你这边跑掉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叫你改。那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它就是为了要训练学生细心的这个功力。好，毕竟你排一两页的版这没什么嘛，你给我排60页100页的版，嘿，你就真的是需要细心了。那你说到底为什么要排版排得这么辛苦啊？其实呢，这是为了要让看的人觉得比较舒服，好，就是他看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快速然后比较舒服的看你的文章。因为如果你那个文章排版乱七八糟，看的人也会觉得很阿杂。好，所以像我们这个如果有在看书的人啊，你可能就会去留意这个书籍的排版，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在。所以呢，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为了要体贴读者所做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细心呢它是一种能力，我们要能够训练这个细心的能力。可是啊，体贴却是一种态度，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可是呢你不愿意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那这样子其实别人也没有办法得到你细心的好处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细心体贴到底有什么用啊，做得这么辛苦在那边吹毛求疵。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苹果的 iPhone 啊今天可以如此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彻底的发挥细心跟体贴的功力。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它会在无形当中去影响你变现的能力。好， iPhone 他们今天变现能力可以这么高，就是因为它很细心，它非常的体贴。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几年当中，软体的领域啊就吹起了这个使用者经验，也就是 UX 这个东西的风潮，好，是有原因的。像我就有认识一位叫做使用者经验设计师，好，像这样子的一个职务，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他这个职务其实他就是专门在研究对用户而言的体贴到底是什么。好，而且呢他们是透过一些很科学的方式来做研究的。好，不是你今天凭感觉，诶，我觉得这样对，好，我就这样做，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要透过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把体贴这件事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出来。最近啊，我有听到大人的 Small Talk 第144集啊，在聊白目这件事情。然后呢，就在这一集里面啊，就分析了三种会令人觉得白目的行为，包括第一种是自以为是的幽默，然后第二种呢是提出没有被邀请的建议，然后第三种呢是你不该说话的时候呢却表达自己的意见。仔细听你就会发现啊，这三件事情呢其实都跟我们的输出有关，也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有关系。那有一次啊，我就陪我的朋友去看房子，因为那个房子前面的房客还在准备搬家，所以呢屋子里就零零乱乱的，然后也不是太干净。那因为我的朋友啊他是有一点洁癖的人，所以呢他对于那个厕所有一点藏污纳垢的那种感觉他就特别没有办法接受。那在看房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很忍不住的嘀咕了一句，太脏了。虽然他的声音不大，可是因为那个屋子也很小嘛，而且也还蛮安静的，所以其实大家都听得见。然后我真的当场三条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有点白目的行为啦。那可是啊，你回头来看我朋友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跟舅说的哪一点像呢？我觉得勉勉强强就称得上第三点吧。就是你不该说话的时候呢却表达自己的意见， 只是呢他可能就会说我表达的不是意见啊，而是感想，你就可以抗辩啊，啊，发表感想也有错了吗？因为我们通常都是鼓励大家要发表自己的感想嘛，可是问题是你发表的时间地点不对啊。所以说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就他整理的非常好，可是也不是能够涵盖所有的情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难去框住的东西。有些东西啊，你如果从这个上到下，好，就从 case by case 分析整理出来，然后想要把它限定一个范围，其实我认为呢这样子就是很难涵盖所有的情境啦。可是呢如果你从最基本的，好，从底层开始，它基本的逻辑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出发，那通常这种时候就会比较能够去涵盖更多的情境。所以呢当我听完就整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之后，然后再配合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如此呢，我对于白目的定义啊，其实呢就是一种不体贴的输出。那输出呢可能是你的话，也有可能是你的行为。因为呢我以前其实也是还蛮白目的啦，但是呢当我开始渐渐了解什么是体贴，然后可以就是能够比较好的去体贴别人之后，其实我根本不用去处理白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自然而然就不是白目了，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白目其实就是不体贴的输出。好，因为我已经懂得什么是体贴了，所以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输出了，我就不会是一个白目了。好，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呢，体贴它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第一性原理。因为呢我们人际关系的情境实在是有太多各式各样很难判断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种时候我就会回到第一性原理啊，来当做我逻辑的一个出发点。我就会问自己说，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体贴他的话，我该怎么做？好，我就会不断的去询问这个问题。那我知道全天下的人应该都很知道体贴很重要，可是呢我相信能够做得好的人并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天生就是本位主义，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会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事情。可是呢批判性思考教给我的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追求客观，好，然后呢打破我们主观的想法跟思考方式嘛，所以呢我们就会要懂得必须要以别人的需求为需求，而不是以自己的想象，好，然后灌在别人身上，认为他的需求就是这样。我相信大家也会发现说，我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也是靠逻辑跟批判性思考，也就是所谓的客观证据跟逻辑推论。因为啊说句老实话，美德跟这种什么良好的态度真的是百百种啊，好像我刚刚讲的将心比心啊，同理心啊，不要白目啊，好，这些都很基本嘛，各式各样的道理，妈呀真是超多的。你们不觉得这个要全部能够做到听起来就是神才有办法做的事情吗？好，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小时候就这样觉得了，做人真难啊。可是其实啊，只要我们找到第一性原理，然后呢我们只要关注在追求那些很少数的美德上面，以我来说我就是关注在追求到底什么是体贴这件事情上面。好，我只追求它而已，可是呢我只追求它，我就可以让其他事情自然而然啊，水到渠成的就达成了。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有办法做的事情，好，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少数关键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呢如果今天啊有越多人可以学习逻辑与批判性思考，这样子呢就越有机会找到更多像这样子的第一性原理。那只要有人愿意把它分享出来，就能够减少别人摸索的时间了。毕竟每个人的经验有限嘛，好，所以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可以找到的第一性原理肯定不是很多。所以说如果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然后呢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好，找到一些属于自己那个领域的一些第一性原理，那这样子的话呢人类的知识边界扩展速度才会变快。过去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只有高知识分子在做的，可是高知识分子真的有比较聪明吗？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啦。虽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体贴的第一性原理， 可是我有比较聪明吗？我也没有觉得我比较聪明。我觉得是这样子，这种事情呢，跟你聪不聪明没有关系，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去做它，你知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懂得越多，你看得越多，你知道的事情越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出那些高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情了。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变迁的速度啊，其实是越来越快的。当我们的社会产生变迁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形产生。那所以呢，变迁的速度越快越多，那混乱的这个状况也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呢，懂得逻辑与批判性思考，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比较好的去抵御，或者是说一起来适应这个新的变迁的世界。那我相信这样对人类社会来说一定是会更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